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们今天继续查考传道书，我们会继续看第二章，今天看的经文是12节到26节。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海义。
海义、熊乐、梁安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好，我们要准备圣经翻开第二章了。那么传道者，我们上一集说到他用尽所有的资源，人力、财力、权力去享受，眼睛看到喜欢的，心里渴慕的，他都没有禁止自己的随心所欲。那这个实验呢，一连串的行动到底带给他什么样的结果呢？七个字能够总结：虚空捕风无益处。我们也能够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你会不会觉得像捕风那样，好像有一股很深的空虚感临到我身上。所以呢，传道者他探索了几个范畴：智慧、知识、享乐，还有他手所经营的。第十二节他说，我转念，我转过头来，到底他转而回顾思想什么人生课题呢？
又是这个老话题，死亡。
老话题死亡，哎，我从十二节到还没看到死这个字。那熊乐，你觉得他是转过头来想什么呢？
看他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那就是延续我们之前查考第一章还有第二章上面的。他说啊，智慧是什么东西，狂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里说的智慧、狂妄和愚昧，感觉这几个用词给个人带来的虚空和失落感特别的大。它基本上是说的是以日光之下的眼光来看待世上的成败得失。
而且他很想知道我的王位继承人，我后来的人，包括可能平民百姓也好，面对遭遇的时候会怎么处理呢？他领悟到人必有一死的，那接棒人接下来会用什么态度来看传道者一生的成就伟业呢？你想想看，传道者的智慧都如海沙不可测量，他拥有那么多的资源智慧，他也找不到答案。那后面的人哪有那么高明的结论呢？哪有什么新的见解？还不是回到原点呢？充其量就是重复他走过的路。那有哪些事情呢？你觉得我们作为后人呢，真的不用再试了？其实呢，他十二节的意思是后来的继承人不必再试了。有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我们看前人的经历或者他们走过的路，你觉得有什么事情呢，今天的我们真的不用再试了，因为他们试过了好像结果都不太好。
其实是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吧，比如说科技、医学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真的可以累积下来，就是那些研究的成果啊，或者是我们平常是看那些新闻，他们说化学啊、物理学啊，他们的新发现全部都是继承前人的东西嘛，那些都是真的可以不用再试验的，因为有些东西被证明过嘛。但是呢，唯有呢，就是人生的经验呢， 这些还是得要自己亲身的经验才好。
哎，我觉得熊乐谈到的观点很正面，就是前人累积的成就我们今天也可以使用，只不过可能有改良版让它变得更好，这个是很正面的观点。那梁安呢？
我觉得他应该承上又在提到日光之下的劳碌没有必要再试了。你想过没有神的日子，你劳碌得来的给谁，为谁辛苦，为谁忙呢？
嗯，
当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就吃喝玩乐，就是说知道有神要去追求。你如果不去追求神，反而追求世界上的这些物质的东西，财富啊，名利啊，这些就不要再试了。
嗯，诶，所以呢两位的观点好像有些不同，你是比较负面的，你是比较正面一点的。我站在中立的角度吧，可能前人已经为我们铺好了道路了，从他们的经历当中你能够学习避雷，避开雷区，避免重蹈覆辙等等。那么前人在某些领域上他们失脚，譬如举个很实际例子，所罗门他为了巩固政治势力，他娶了很多迦南女子做妃嫔啊。那起初他也没有拜偶像的这个欲望的，结果还是陷入罪的网罗，一步一步走下坡。那如果他后来的王，他的继承人硬要说我也要娶迦南的女人做妃子，完全是因为外交的缘故，我一定能够抵挡诱惑的，他敢这么说吗？一定不行的，
应该很难的。嗯、
对，后来的王记不记得亚哈？亚哈的王后叫什么名字？
耶喜别。
对，耶喜别，耶喜别供养了多少个先知呢？他的祸害真的是影响深远的、嗯。譬如金牛犊事件也是啊，亚伦已经试过被责罚了。那后来耶罗波安做王，北国君王第一代的君王，为什么也要设立金牛犊呢？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不用再试了，一定会遭受惩罚的。而且前人的经历呢，让我们能够更有智慧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这是我们几位的看法。那十三到十四节呢，其实是回应转而回顾智慧跟愚昧的这个话题的。我们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十三到十四节吧。
好，于是我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却在黑暗里行。但我知道他们都有相同的遭遇。
嗯，谢谢。韩毅，我想问问你，你从传道者他的观察，你看到愚昧跟智慧有哪些特点呢？两者肯定有区别，但是有什么区别呢？你来说说看啊。
我觉得这里的比较是智慧胜过了愚昧，就像光明胜过黑暗一样的明显，也就是智慧人行在光明中能看到路上的危险，不会像愚昧人在黑暗中摸索，甚至会掉入陷阱。在这个世上的智慧和愚昧好像看起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智慧人好像活得很风光，但是我们也知道世上的智慧也会给人增加烦恼，而愚昧人如果简简单单的生活也不见得是坏事，人若是大智若愚也是很难得的。两者的区别在于人生在世上的选择，智慧人能够明辨是非，善于把握机会，而愚昧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每天浑浑噩噩，也不知道自己终究是为了什么忙。但是这两者又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亡。如果是在日光之下的话，我们都知道任何人都不能因智慧多少而使寿数多增加，或者是避免死亡。圣经中也一再的强调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嗯，我刚才还很大口气说两者一定有区别的，真的忘了他们有共同点，他们都是要面临同样的命运，人人都有一死。我建议大家呢多看几个译本，刚才我们读的是新译本，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的这句话呢。我便看出智慧有长处，因为原文呢指的是益处，后面胜过愚昧，正如光有长处胜过黑暗。所以呢按照原文的翻译呢，益处这个字是出现两次了。比较两者的区别，智慧好还是愚昧好呢？
当然智慧好啦。
好像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还是智慧胜过愚昧？当你眼目光明的时候，你可以慎防什么，可以避开什么呢？ 你幻想你头顶上有一个光照亮着你可以慎防什么呢？
哇，可以慎防跌倒啊。
对啊，如果你没有光的话肯定会跌倒，肯定会走歪路，肯定会迷路，这个就是愚昧人在黑暗中行走他们的结果。但即便呢两者好像很大的区别，最终还是有同样的命运。但是呢我觉得传道者没有在抹杀智慧的价值啊，真的能够判断是非的哈。刚才说智慧人跟愚昧人的遭遇最终都是一样，十五节到十六节怎么说，有哪些证据支持这个论点呢？
十五节它里面说到，我自己心里说临到愚昧人身上也必临到我身上，那么我为什么要更有智慧呢？于是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十六节，因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没有人永远纪念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会被人遗忘的，可叹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终必死亡。
嗯，有一天你离开世界，你会不会觉得很惋惜，没有一个人记得你纪念你呢？
嗯，我曾经记得呢，有看一些人说呢，肉身的死亡呢不代表他真正的死亡，唯有呢身边所有的人都把他忘记了，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死亡。我看很多人呢，他们忙着在会做一些丰功伟业，或者是为后代做很多的东西，就是为了自己有一些东西遗留给后代，为了自己的名字有一天还是有一些人记得。
嗯，可能50年前的人100年前的人我们勉强也能够记得到，但是如果我问你1000年前最有名的人最有钱的人是谁呢，我觉得你上网也未必能够搜得出答案的。所以我们要接受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的十五节其实重复了一句话的短短的一句话，我看到是我心里说，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你往下看呢很有力量而且有说服力的一句评语的，由所罗门说或者由传道者说没有人会否认的。我们从哪方面看得出智慧跟愚昧的遭遇是一样的？因为纵使你再有智慧也难逃一死，他也没有前后矛盾，也没有推翻十三节的评论，而是你想想看我们智慧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在你尚存一口气的时候呢他还有用武之地的。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其实两者呢他们的遭遇都是一样的，不过在于那个选择，刚才海义也说这个是一个选择来的。那么来到十七节，我请海义帮我们读一下十七节的经文好吗？
十七节，
嗯，
于是我恨我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我都以为烦恼，全是虚空，全是捕风。
好像挺激烈的一个情绪，有没有发现呢海义？我恨恶还有什么，他说我烦恼，那你能不能够体会他对人生的一个感悟呢？你有同感吗？首先我要问一下，你恨不恨恶生命呢？生命有的时候会不会让你觉得很烦恼呢？日光之下的事情会让你感到很烦恼吗？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其中的时候，人生当中我觉得无论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都有酸甜苦辣咸，不但是共同的点是有死亡，酸甜苦辣咸每个人都会经历。十七节我觉得他特别强调的是日光之下，因为这是个分水岭，日光之下的结局都是一样，所经历的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看到或许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智慧人风风光光的，而且有成功，我们认为他的生活应该是比我们这些会好一些，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咸都是跟我们是一样的。
嗯，好像大家的遭遇都是一样，不是说他有钱他就能够避开一些苦啊一些悲的情绪，大家的遭遇都一样，在于你怎么去处理。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办法否认，有的时候你真的会产生一种我恨恶这个生命，我对日光之下的事情感到很烦恼，那你从中有什么感受呢？
为什么不做一个愚昧人？
对啊，可能有个人跑过来跟你说，反正智慧人跟愚昧人的结局都一样，为什么我不做一个傻傻的愚昧人呢？
我不会。
哦，好，很坚决说。
因为智慧人我们知道，智慧前面刚说了，眼目光明。那你眼目光明，那反之愚昧人就是眼目黑暗。一个是光明，一个是黑暗，我们自然就知道了，光明从神而来。 黑暗就是属肉体属撒旦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智慧人呢，他是有思想的。你有没有遇到过，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不同的人，有的人呢他就有灵，一听呢他就会接受，因为他一直也在寻求我为什么活着，到底活着为了什么。但是有一些人呢，你怎样跟他传，他说我不管，我就是今天吃饱了不管明天的，我就是放纵肉体，我就是追求金钱。所以呢，这些愚昧人他不信神，那在世上就放纵不敬畏神，甚至有的时候呢还站在撒旦一边抵挡神。你看哥林多前书七章说过，信和不信的，敬钱和不敬钱的，等等等等，都会碰到一些类似的事，但又都不一样。怎样不一样呢？就是我们信靠神的，那碰到同样的事，那些愚昧人也会碰到一些同样的事，但是我们因着信神，有神的智慧，有圣灵的开启，我们的看事观点和做法就会跟愚昧人不一样，那我们就可以有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也让我们人生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两类人大家都会遭遇同样的经历，大家都会有喜怒哀乐，但是智慧人信靠神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遭遇就垮下来或者走不下去，没有办法站起来。刚才也说，智慧在你尚存一口气的时候，它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它能够让你更好理解这个世界，更好理解他人，也更好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你去找到生活的一个指引，所以让你选非常容易的选择。到底智慧还是愚昧呢？智慧总是胜过愚昧的。
我是前来颂扬节目的主持人许金玲。有一年我们家的植物冒出花苞，为了让它长得更好，于是试图修剪凌乱的枝条，没有想到竟把带着花苞的枝条也一并剪去了。这让金玲不禁反思，求好心切的态度却使得自己跌跤。那么生命中试图靠自己的修剪，是否也在无形中阻碍神动工的手呢？唯有主知道如何将我们修理干净，愿神帮助我们不靠自己，乃靠神修剪的手。
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二章十二到二十六节。前面说，传道者对生命的看法是相当激动的。我恨恶生命，日光之下的事情让我感到非常的烦恼，因为短暂虚空的人生呢，确实让我们感到很无奈，也是有点不满的。说实在，因为我再努力，我再殷勤追求智慧，好像也不见得有什么伟大的果效。刚才说他恨恶生命，那么人一旦恨恶生命，那自然也就会像十八节那里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他心中有那种恨，源于他看清什么事实呢？又或者你尝试带入他当时的处境，他心里挂心什么呢？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罗门他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他也是年老呢。年老的话，应该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子吧？他儿子罗伯安继承王位。所以呢，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年老的王的话，挺担心的，自己的儿子会不会做好自己的基业，就是自己建立了这么多东西，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多少呢？或者是他有没有这个智慧能够管理自己所建立的东西呢？直白一点说，他会不会毁掉一切呢？这样子。
那今天早会呢，刚好有位牧师来分享，他说了，建业难，但是守业更加难。守业为什么难？因为你已经死去了，你无权过问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是谁继承他的功劳呢？有个智慧的后人继承，能够承受他努力耕耘的成果呢，当然好。但如果像熊乐刚才你说，你不是编造的，因为罗伯安在历史上他真的是个败家子儿，是吧？两个怎么念的，败家子来的。所以呢，他的担心呢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很挂心的。发人深省的见解，不知道你有没有小孩，可能我们不是大富贵人家，但总是在想，我今生努力了买房子啊，可能建立很多的事业，那我的后代有能力去承担吗？因为传道者大半生都在各方面非常努力的建功立业，大兴土木，那最终还是会像愚昧人那样死去啊，那谁继承他呢？说实在，他在经文里头说，他也不知道的， 对他来说目前也是一个未知数嘛，谁能知道呢？十九节那里说，所以呢，我们可以回过头看一下历史书，你会更加了解他的儿子罗伯安的性格，你就自然会知道所罗门他心中的担心了。那么20节到23节，我们轮流读一下吧。20节，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就绝望了。
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劳碌工作，所得来的却要遗留给未曾劳碌的人做产业，这也是虚空，大大不幸。
人的一切劳碌和操心，就是他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23节，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得休息，这也是虚空。
大家的译本有点出入，我们集中看和合本跟新译本两个版本的，所以互相来做参考。总的来说，20节到23节，传道者他是怎么看待自己多年费尽心思、智慧、知识和劳碌所得到的一切呢？
我觉得他在这里，他用心变绝望来表达他现在的心情，因为他看到这所有的工作也好，无论是建的圣殿还是王国，他就觉得真的是对于他的儿子来说，是否能够继续的像他一样治理百姓，像他一样一直使以色列民然后有如此的辉煌，这是他不知道的。我估计对于他自己的儿子来说，他到底是什么品性，肯定也会看到他自己的孩子具体能不能像他这样来治理百姓。
好像我劳碌得来的将会付诸流水啊。读到这里呢，连我们这个外人呢，我都替他感到烦恼啊，替他感到绝望，真的。因为我们都尚且知道罗伯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更何况是所罗门，更何况是他的父亲呢？我昨天呢也是刚好看那个短视频，只有两句话，但让我感到人生的无奈。一个老人家说，我65岁，我终于付完那个房贷了。结果我66岁，我就进护老院了，我就进那个养老院了。你说你的房子、你的产业给外人，可能你当然觉得不行啊，心有不甘呢、啊。好，那如果给你亲生儿子呢？如果他是个毫无节制，好像罗伯安当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但你看到以色列真的裂成两半，南北两国，很让人感到很唏嘘。但没有办法，日光之下的劳碌就是虚空的。所以一再强调，其实传道者他不是被负能量包裹着，他是剖析一个事实，他在宣告一个其实你跟我都懂，但是我们不想面对的一个现实而已。
刚才21节，他说这也是虚空，甚至是大大的不幸。刚才海义有说，所罗门辛苦打下的江山留给了他的败家子就算了，但是更可悲的是留给自己的仇敌、你看尼布甲尼撒建造的空中花园最后是被波斯人拥有的。所以古今中外呢，有很多的帝王苦苦经营的宏伟工程，最终都是为了自己的仇敌预备的。所以他说，人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只是比虚空更糟糕的大大不幸而已。
我真的很感谢梁安点出这个点，我倒是没想过。对呀、我亲生儿子我没办法可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可能我责怪自己骄养无方啊，骄子无方。但你现在是留给你的仇敌了，这个遭遇是像经文说的大大不幸。我不知道其他译本怎么翻译呢，可以参考一下。确实的，你要给一个未曾劳碌，要给一个甚至连汗都没流过一滴的人，真的觉得很唏嘘啊。那我们难道就唏嘘等死吗？当然不是，我们要驱使，我们要找出人生一个出路。所以呢，24到25节，我们能够看得到传道者他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启示呢？他不是被负能量包裹，还有事情让他感到高兴的。
好的，我们看第24节，他说，难道一个人有吃有喝且在劳碌中享福，不是福气吗？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
所以传道者的论点，在虚空的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呢，能够吃能够喝的时候就享受在当中。
我再三说一遍，第一集我们已经讲了传道书一个重点在于请你今生过一个简单而快乐的生活，那就是你最美好的状况。梁啊，你同意吗？你现在就是过这种生活吗？
我在极力的追求。
我也在极力追求啊。我们要定睛仰望那个爱世人愿意赐人生乐趣给我们的神。近十年有个词儿叫小确幸，我们也在找寻生命当中的小确幸，不一定是大富大贵，小确幸也能够让你感到很幸福很感恩呢。所以人除了吃喝享受自己的劳苦，好像你能够掌握的真的很有限。传道者在吃喝的当中意识到，我今天可以吃喝，我为什么可以跟我的朋友享乐去旅行呢，吃饭呢，这么简单快乐的日子也是出于神的手，所以这是他从神那里启示到，也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的。那你有过在劳碌中享福的体会吗？我们如何将今生的劳碌化成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呢？海印，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在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问题。你像我们有的时候日常的生活在基督的里面的话，我们很满足，这是出于神给我们赐予的，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来享受。但是对于有一些人，那他就不知足了，因为他们总觉得看到别人会比他要生活好，因为他们不是在神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天就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过上帝赐给我们的每一天，而且无论是处丰富还是处卑贱，都应该感恩着领受。
还是回到一个生命的话题，你为谁而做，你为谁而活呢？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劝勉信徒，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的不是徒然的。我们怎么把它化成有价值的好事呢？就是努力殷勤为主做工啊。
25节，你有没有看原文？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其实它原文是离开他就是神，谁能吃用享福呢？若不是恩典出于神的手，我们就无法享受这些吃啊喝呀、和这些福气。
享福，但记得永远不要离开神。最后一节经文我来读一下，神喜爱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将他所储藏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爱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26节，小小的个结论，让我们知道神如何按照人的态度赐福呢？我们回家可以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的人才能够被神恩待呢？那些坚持不肯降服神主权的人，他们的人生又会过得怎么样呢？也鼓励大家看一下127篇1节还有2节，如果你有什么领受分享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说一下啊。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2章12到26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海义，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拜拜。
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必引领我走进方向。